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是我们的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上帝的日子，我们要一起来向他感恩，我们也一起来领受他的祝福。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9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好，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主题经文。好，我们看到我们上次分享了十架君王，当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很多的看见，我们在十字架那里我们看见上帝公义的光，就是我们看到连神的儿子他要帮把我们真的是洗净，带我们到天堂里的话，他也要把公义因着公义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在十字架那里也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他爱我们如此之深，他愿意为我们舍命。那么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可以做十架精兵，因为我们不是自己操练自己做精兵，而是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他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十架的大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管以前有多么糟糕多么软弱，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做十架精兵，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十字架的真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十架羔羊。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你也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去仰望你，让我们定睛于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福音的大能，我们就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就明白你向我们所存的心意。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祝福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充满了天上的能力。你祝福讲台上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让他按着你的心意来分解你的真道，使你的百姓都得造就，都得益处。也特别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然后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全部都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施恩赐福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听见你的话心里就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叫十架羔羊。那我们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1章29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弟兄姊妹，这个是约翰福音1章。好，我们看到就是施洗约翰，他看见主耶稣的时候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感恩，然后他就赶紧跟他身边的人，包括那些门徒还有被他吸引的人，都指给大家看，说：你们不要看我，你们要看谁啊？你们要看这位耶稣。这位耶稣他是什么身份呢？他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去看，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但是圣经里面也一直跟我们强调说他是赎罪的羔羊，他是十字架上的羔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思考，我们说为什么主基督被称为神的羔羊，他被称为神的羔羊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然后当我们去仰望这位十架上的羔羊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真理有哪些更深的更多的看见？另外就是我们既然看见主耶稣基督是十架上的羔羊，这个福音我们怎么样去传扬给万民听？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第一点，我们就来看一看神的羔羊，就是我们看到在这里施洗约翰称主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羔羊。那为什么施洗约翰这样去说？我们也去看看这位神的羔羊，这位十架上的羔羊和我们有哪些重大的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首先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约翰福音1章29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只是看见了一个人，但施洗约翰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看见这个人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这个人是神的羔羊，他看见这是神的羔羊。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很奇怪，说，哎，这个明明是个人，为什么施洗约翰他叫称他为神的羔羊呢？而且神的羔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其实神的羔羊就是在这里施洗约翰提醒我们说，你不要只是看人，你先看上帝。那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来到我们当中是干什么事情？是来审判我们吗？是来批评我们吗？是来攻击我们吗？不是，是来干什么呀？是来拯救我们。所以当施洗约翰提醒人说，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不要只是看见人，你要看见神。看见怎样的上帝呢？看见恩慈怜悯拯救的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而且我们去思想，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这里面讲到说，施洗约翰指着耶稣，他不说别的，他说看哪，神的羔羊，就特别提到他是羔羊。那我们说讲到耶稣基督是羔羊的时候，其实这里面你要去查考圣经，你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施洗约翰是不是在这里他自己突然创造力爆棚，突发奇想，然后自己称耶稣为羔羊呢？我们说不是，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说从伊甸园一直到格格他，你都看见神的羔羊。为什么这样去说？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几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衣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你注意，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事情？讲的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对不对？他们堕落以后，亚当夏娃原来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其实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杰作，人是最漂亮的，人的灵魂和身体都是最荣美的。但是人堕落了以后，他们马上做一件什么事情啊？马上用无花果树叶裙做衣服遮盖自己。然后上帝来找亚当夏娃，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堕落了，你们从今以后你们其实败坏了，死就做了王了。但是上帝跟他们说了这些时候，还说了最重要的话，说什么呢？说将来有女人的后裔干什么呀？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谁？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上帝跟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然后上帝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什么做衣服？用皮子做衣服。请问皮子从哪里来？其实应该是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杀了一个寄生，然后用寄生的皮来给他们做衣服穿。所以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本来是他们，主耶稣上帝告诉亚当夏娃说什么呢？说你们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就必定什么？就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忍不住吃了，所以亚当夏娃本来要死。但这个时候上帝为了给他们做皮衣，那么有一只动物死了，我们相信很可能就是一只羔羊。阿们吧。所以上帝就告诉他们说，有一位替死的。而且你注意，上帝在这里去教导亚当夏娃以后，我们很多正统的神学都很相信，当然这是有争议的，然后圣经上没有明确说，但是很多人都相信。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亚当夏娃是得救的。为什么这样去说？你注意，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了，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然后上帝跟他们宣告了他们因为犯罪堕落带来可怕的后果，同时上帝也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一个拯救。然后这个时候亚当才开始给他的妻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夏娃。你注意，夏娃最开始上帝把他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一开始没有称他为夏娃的，亚当称他什么？说这是女人，因为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后来这个时候又给他起个名字叫夏娃。你知道夏娃是什么意思吗？夏娃是众生之母。你注意，明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要干什么？要死。但是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什么？叫众生之母。这是跟上帝别劲儿，还是表达他的信心？表达他的信心。是的，我们虽然堕落了，但是因为有羔羊替我们死，所以我的妻子要称为众生之母。上帝祝福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祝福没有终止，反而因着基督他要大大得胜。所以你看，其实在伊甸园里面羔羊已经出来了。那我再请大家跟我读下面这节经文，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 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弟兄姊妹，这个经文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100岁的时候才生了他应许之子以撒。等以撒稍微长大，我们具体这里面没讲以撒现在多大，反正圣经里面还称以撒为童子，反正还是个小孩子呢。然后这个时候上帝说，把你爱的以撒献给我。然后呢，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就带着以撒上了亚摩利山，带了柴准备把以撒献为燔祭。但是当亚伯拉罕举手准备杀他儿子的时候，上帝拦阻了他。拦阻以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他看见什么？看见了一个什么？看见了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所以亚伯拉罕就把这只羊拿来献为燔祭，干什么？代替他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看，羔羊又出现，就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上面，不同的神学有很多不同的讲解，但我相信其中一个正确的讲解是什么呢？就你注意，上帝其实在要教亚伯拉罕一个重要的功课，你最爱的以撒，你看为宝贵的以撒，他也会死的，阿们吧，他也会灭亡的。但是呢，我不希望让他灭亡，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用什么来代替他？我来让一只公羊来代替他做燔祭。弟兄姊妹啊，所以这里面你看到神的羔羊又出现了，阿们吧。这只羔羊是谁预备的？上帝预备的，代替他的儿子。所以讲到这里，我稍微讲多一点点。弟兄姊妹啊，很多人一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就说有些错误的神学就开始出来了。有些人就说，你看亚伯拉罕最爱的是谁？就是以撒，100岁才生出来，所以你最爱的上帝一定会杀了他，上帝不会让你得着的，对不对？完全错误。弟兄姊妹，以撒是不是亚伯拉罕最爱的？是。亚伯拉罕失去以撒没有？
没有。
没有嘛，你这个神学从哪里讲的？对吧？你最爱的，上帝提醒你，你最爱的也不能跟基督相比，但是我让基督来代替他，为他而死。而且你不单得着你的儿子，你还要得着谁？你还要得着基督，连你的儿子也要得着基督。阿们吧。这才是福音的神学。福音的神学不是告诉我们说，你最爱的上帝就要夺走，你最珍视的上帝就要夺走，你最优秀的上帝就要夺走。不是，上帝告诉你说，你把你最优秀的献在我的面前，我用基督来代替他，我用神的羔羊来代替他，然后让你变得更卓越，让你变得更优秀。阿们吧。所以从来不存在说，我把我最爱的最好的献给上帝，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孤独终老，我就痛苦万分。不是，每当你说，主啊，我要把我的口才献给你，主啊，我要把我的家献给你，主啊，我要把我的金钱献给你，主啊，我要把我的能力献给你的时候，上帝说，来，我把基督代替你的最好，然后又让基督来祝福你的最好，使你的最好从优秀变成什么呀？变成卓越。这才是上帝做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看，神的羔羊又出现了，阿们吧。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两节的经文，出埃及记12章11节和13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吃羔羊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两节经文讲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故事，是整本圣经我们救恩真理的根基的事件之一。什么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逾越节。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呢？上帝说，你们要出埃及了，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你们要把一只羔羊拿来，然后把这个羔羊宰了来吃，全家人一起吃。所以你注意，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会排斥小孩子。有些教会是排斥小孩子的。逾越节的时候，孩子能不能吃？孩子必须吃，同意吧？你不吃你就不当他是一家人，不吃他还不能出埃及。阿们吧。然后主又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门楣上面用什么血啊？用羔羊的血涂过你的门楣以后，上帝那天要降十灾的最后一灾叫什么？ 击杀长子之灾，是死亡之灾，但是死一见到你们门上有这个什么呀羔羊血的印记，就越过你们去了。所以逾越节，逾越节就是这样来。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话，其实主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当上帝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假设你没有看过出埃及记的故事，你去想我要把几百万人从被奴役的一个国家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想他们需要什么？需要刀剑，同意吧？我们会认为说这个要拿刀剑要去拼搏，假设有一百万以色列人或者两百万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的话，哪怕死掉十万人出了埃及已经很厉害了，同意吧？所以我们以为要刀剑，但上帝说你们要出埃及要什么？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那个羔羊，只有耶稣基督这个羔羊给了你们，你们才能出埃及。只有羔羊的血涂在你们的门楣上，涂在你们的心门上，你就能出埃及。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的方法和人的方法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永远想不到，我们以为要出埃及。所以你注意，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也想搭救他的弟兄们。四十岁的摩西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他有一次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就做了什么事情啊？他就动手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然后第二天摩西继续到以色列人当中，他还以为以色列人会很欢迎他，因为摩西展现了什么你知道吗？展现了我的武力，你们需要像我这样的人，非常强大。而且摩西杀了这个埃及人以后，把这个埃及人藏起来了，没人知道，对吧？我谋略厉害不厉害？我谋略也很厉害，你们跟着我，我们一起出埃及。但是他的弟兄们干不干呢？不干。然后他的弟兄们以色列人吵架，摩西来劝架，以色列人吓坏了。其实那些人是有点害怕的，说什么？难道你要像杀埃及人一样杀我们吗？摩西听，糟了糟了糟了，这个话传出去法老肯定要杀我，所以摩西只能跑。所以四十岁的摩西是想用刀剑来拯救以色列人，行不行？不行。所以到了八十岁的时候，摩西回到埃及来带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说，用刀剑永远拯救不了人，要用什么来拯救？羔羊，要用羔羊的血。所以看哪，神的羔羊。所以当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的时候，他那个属灵的眼睛已经看见了逾越节的羔羊。只要有这个羔羊的血涂在我们的心门上，我们就能出埃及，我们就可以不再做罪奴，而是做神的儿女。阿们吧。你看这些时候就大不相同。我们再读下面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感恩。这节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逾越节的羔羊真正指向的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到旧约的逾越节，看到以色列人不断的每年的过逾越节，这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很幸福的。所以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说很感慨，说哎呀，我很羡慕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经常说耶和华跟我说，哎呀，上帝现在就不是这样子。我说我告诉你啊，旧约的以色列人可羡慕今天的我们了，他们那个时候模模糊糊的知道有基督，但是还不清楚。我们现在呢，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知道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行的事，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还知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还要知道什么？主耶稣基督将来还要再来，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复活，那个复活荣美的身体。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是比旧约的那些圣徒更幸福。阿们吧。而且你每天打开圣经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子啊？就跟你说话。所以耶和华跟我说这个话，是不是只有摩西可以这样去讲？不是。刚才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我们也一起读了马可福音的圣经，对吧？我们读那些话的时候，是不是耶和华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讲道的时候，是不是耶和华对我们说？上帝跟我们说最重要的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上帝就说，看哪，神的羔羊，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们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深爱你们。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你就满心的欢喜。这是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当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从伊甸园 到哥哥他，他看见的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除去世人罪孽的。你也要看见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基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里面意涵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意涵我希望大家记得，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那么神让耶稣来救来拯救我们的时候，表明上帝想拯救我们还是不想拯救我们？
想。
上帝想拯救我们，他会失败还是会成功？他会失败还是会得胜？
得胜。
而且得胜什么呀？得胜有余。上帝的拯救必然得胜有余。人的拯救呢？人的拯救不一定得胜吗？人的拯救是什么？一定失败。阿们吧。所以上帝的拯救是得胜有余，人的拯救是一定失败。所以当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上帝的得胜。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请大家再读一遍，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我们再来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讲到神的羔羊的时候，不是仅仅说哎，你看这个人很神圣，他强调是什么？除去什么？除去世人罪孽的，或者像那个括号里面讲的叫什么？背负世人罪孽。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羔羊啊？他是赎罪的羔羊。弟兄姊妹，当你去看，当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明白什么道理？罪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是不是人人都是罪人？
是的。
我们是不是人人都从母腹之中就有了罪？阿们吧。所以罪的问题怎么解决？你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就有两个思路，一个思路是神的思路，一个思路是人的思路。人的思路是什么？将功补过。人的思路就是靠行为得救。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思路？
没有。
我们刚才让大家只是略略的读，你注意，其实在旧约以色列人当中，特别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摩西就把摩西五经写下来，把上帝的律法给他们，然后上帝的法度给他们。以色列人一犯罪，上帝怎么要求他们？上帝是不是说你们犯罪的人呐，你们就去做好事，然后把你们犯的罪给我解决了，是不是这样说？他们一犯罪做什么事情？献什么祭？对了，怎么献赎罪祭？是不是到上帝面前流眼泪？主啊，我眼泪流了，我放了一个杯子在那接我的眼泪，这个眼泪现在已经有一克这么多了， OK 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们怎么献赎罪祭？牵一只羔羊，或者一只公牛，或者是斑鸠，或者是鸽子，干什么？杀了，献祭，血流出来。所以上帝从来没教过我们将功补过，这是人自己想的。而且我再跟你讲，这种将功补过的方法正是罪性里面想出来的东西，是我们被罪玷污的理性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圣经，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没有一个地方教我们将功补过，都是说你犯罪了就有死，但是你死了就灭亡了。所以上帝就在树丛当中准备了一只公羊，那只公羊是谁啊？耶稣基督，来替我们献上什么呀？献上赎罪祭，献上挽回祭，献为燔祭，替我们死了。弟兄姊妹啊，圣经里面，所以以色列人每当逾越节他们要献赎罪祭，每次以色列人发现自己犯了罪，他要到祭司那里去，就牵一只羔羊，牵一只公牛，反正带一只祭牲来献给上帝，然后祭司要干什么呀？杀了这个祭牲，让他的血流出来，然后宣告你罪得赦免。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的就是完全不一样。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我再讲，我讲什么呢？我前一段时间去看了一些短视频，我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你注意哈，其实野生动物一般身材都比较好，有没有发现？野生的老虎身材很好，野生的豹子身材很好，很少有肥胖的，同意吧？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说因为它运动多，晒太阳多？不是，是饿的，是饿的。你知道吗？连最凶猛的像狮子老虎，它经常也处于饥饿状态。那你说 这梁弟兄你想说什么？你知道当初上帝造万物的时候是给这个宇宙丰盛的供应，没有人会挨饿，没有生物会挨饿的。为什么现在连圣经里面讲连少壮狮子都怎么样子忍饥挨饿，唯有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为什么这么强壮的狮子都要挨饿？我那时候看过视频，真的，你知道吗？公狮最后基本都是饿死的。因为他那些公狮，比如说原来他做狮王，做狮王的时候很多母狮跟他一起去打猎，然后等他老了以后呢，就有年轻的公狮起来，然后去跟这个公狮争王位。争了王位，一般年老的公狮打不过的时候就只能离开狮群，离开狮群以后他的捕猎能力上不去，所以他经常有的时候有些人去非洲旅游的时候经常会看见有些狮子瘦得皮包骨头饿死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罪给这个世界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因为人的堕落而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你还想着罪的解决就是我做一件好事就把罪解决了，这个想法虚妄不虚妄啊？太虚妄了。这就是罪性的逻辑，自欺欺人。罪给我们造成的伤害不是在我们衣服上只是破了一个洞然后我拿一块布补伤就解决了，不，罪给我们造成的伤害是在我们灵魂里面造了一个无底的深坑，你根本补不及。所以只有有无限能力的才能把这个洞给补上。谁有无限的能力？弟兄姊妹，基督，我们的上帝，神的羔羊，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就深深的感恩，感谢主啊，上帝真的没有骗我们，凡是靠行为得救的都是骗我们，但上帝从来不欺骗我们。上帝说罪的问题的解决只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呀？赎罪的羔羊耶稣基督。而且当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以后，他有什么效果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1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节经文好感动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反正那时候圣灵引导，你其实这是旧约的圣经是很难找到，但圣灵引导就经常看见这节经文，而且那时候好像还有一首圣诗经常唱，然后一唱那首诗歌特别感动，就是你的罪虽然像什么呀，像朱红一样，就是红的不得了，但是被谁洗净啊？被耶稣基督洗净，就白的像什么呀？像比羊毛还要白，比雪还要白。弟兄姊妹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献上基督做我的赎罪祭的时候，他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一切的罪。我问大家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犯过一些让自己一想起来就痛彻心扉后悔不及的罪？一定有。你知道怎么解决吗？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不要想不要想，想的多了我都抑郁了，我不能想我不能想，哎呀，那个时候，哎，为什么那个时候就行差踏错那一步毁了我一生，就做错了那一件事情，就把我的家庭，把我的婚姻，把我的亲子关系搞得破碎不堪。不要想，我不要想。其实你要不要想呢？我也不建议你想太多，但如果你要想，你要想到哪里去？想到基督里去。你要想到基督里去。主啊，是我堕落，我软弱，我败坏，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做了不该做的事，但是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宝血洗净我，把我洗得比雪更白，把我洗得白如羊毛。这是不是圣经的真理？是的。你的感觉没有到，但是真理到了。你要听感觉的还是听真理的？听真理。所以我觉得我不够干净，我总觉得我自己很污秽。但是你信了耶稣没有？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有。你就是比雪更白。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总是抓着你的感觉来控告你。你只要不是被感觉带着走，而是跟着真理走的时候，你说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已经背负了我的罪孽，阿们吧。当你这样去说的时候，魔鬼就不能控告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说我比雪更白。你要明白这点。所以弟兄姊妹，你跟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去讲说，你已经被耶稣洗净比雪更白。
你已经被耶稣洗净比雪更白。
阿 们。所以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要凭感觉，不要凭感觉，而是跟着真理走。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已经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第二。第三，我们再讲，我说你要注意，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是属神的，他是从神来的，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29:15，我们一起来读。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注意，当上帝让以色列人献赎罪祭的时候，他要求祭司一定要做一个动作，你知道什么动作吗？按手在羊的头上。为什么要按手在羊的头上？其实按手的动作就表明生命联合的关系，我跟这个羊是有关系的。所以神的羔羊也是什么呀？也是我的羔羊，然后羔羊属我，我也属他。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所以亚伦和他的儿子以色列的大祭司按手在羔羊的头上的时候，其实在宣告一件事情，把我们的罪干什么呀？归给这个羔羊，而这个羔羊的义呢，归给我们。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我们的因信称义，我们的得救都是靠这个，我按手在羔羊的头上。所以当你知道，当你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按手在羔羊的头上。当你说主啊，我愿意你拯救我的时候，你就按手在羔羊的头上。当你呼求耶稣的时候，耶稣啊，求你让我的灵魂不要灭在地狱里的时候，你就按手在羔羊的头上。这样子你的罪就归给了羔羊。多少归给了羔羊？全部。然后羔羊的义呢？全部归了。所以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不是主耶稣说的？是。我们怎么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有些解经家就开始乱解了，说我们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记得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是假冒伪善，所以呢你做好事的时候真心做好事，你就胜过他们了，对不对啊？胡扯八道，你都不知道你的心如何，你的心很多问题的，阿们吧。你怎么保证你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他们的自义，我的义是什么？我的义是耶稣基督。神使基督成为我的公义，我的智慧，我的救赎，还有什么？我的圣洁。所以你问我你圣洁吗？我肯定要回答他说我圣洁，而且我绝对圣洁。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基督就是我的圣洁。你问我你是一个义人吗？我要回答他是，没有比我更义的了。哎呀，梁弟兄，你好骄傲啊，你居然敢说自己罪义。我说不，你如果问我这个人把我和耶稣分开，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但是把我和耶稣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上帝。所以因着基督的缘故，没人能胜过基督的义，说我是个义人。阿们吧。而且经常说神所配合的怎么样子啊？人不可分开。所以耶稣跟我配合了没有？配合了。我有没有按手在羔羊的头上？按过了。所以我的罪归羔羊，羔羊的义归给我。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一定有信心。什么信心？你能得胜。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我们读启示录12:11，我们一起来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弟兄姊妹啊，所以这里面也教大家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是要过一个失败的生活，还是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然后我们怎么才能得胜呢？我们说你要注意品格，你要学习智慧，你要注意技巧，你要注意方法，这些对不对？都对。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说弟兄胜过他，那个他指的是谁啊？指的魔鬼撒旦。魔鬼是我们最强大的仇敌，千方百计想让我们跌倒，我们怎么胜过他？弟兄胜过他是因什么？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弟兄胜过他不是因为我有好行为，不是因为我比魔鬼更聪明，不是因为我的美德，而是因为什么？羔羊的血。那你说有些人说哎，后面还有所见证的道呢？对， 所见证就讲我们要把道干什么，活出来，还是让那个道死在我心里啊？活出来。但是它的重点是所见证还是道？
道，
那个道是我还是基督？
基督。
基督。
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是靠着基督得胜的。所以你去信靠基督的时候，又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告诉你，魔鬼在你面前一路失败。弟兄姊妹，在我们这里做的，你相不相信魔鬼在你面前是一路失败的？真的吗？
真的。
你说，哎呀，我觉得有些宣教士传道人也可伟大了，我觉得魔鬼在他们面前肯定一路失败，但我不敢说魔鬼在我面前是一路失败，敢不敢说？我要说，为什么弟兄胜过他是因什么？羔羊的血。请问羔羊的血在不在你身上？什么时候开始在你身上的？你信的时候，所见证的道，那个道你里面有没有？
有。
所以我差什么？我真的差一点所见证。阿们吧。我要把基督见证出来，我要更多的见证出来。但是重点不是我见证的能力，而是我见证的道。我软弱的时候能不能见证基督？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软弱的时候怎么见证基督？我软弱了还能见证基督吗？能不能？
能。
怎么见证？耶稣基督对软弱人的搭救，耶稣基督对软弱人的赦免，耶稣基督当我软弱的时候，我掉在海里的时候，我说主啊救我，然后呢耶稣把我拉起来了。见证了基督没有？见证了。啊，梁弟兄，我明白了，从此以后我天天躺在软弱里，是不是这样子？不要，软弱了你不舒服。阿们吧。耶稣一直能搭救你，但是耶稣基督愿意你从软弱变什么？变刚强。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看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是神差来拯救我们的，从伊甸园到哥哥他，耶稣基督是赎罪的羔羊，罪的解决只有一个，我信什么呀？罪得赦免。然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羔羊，我一切的罪归给他，他所有的义算给我。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点，就是当我们去看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我们对福音有哪些更重要更新的认识。我今天就讲一个要点，我说什么要点？纯全的福音，纯全的福音。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经常听到有人讲说，你要讲全备的福音呢，你要讲纯正的福音呢，你跟那个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把全备的福音传给他？你有没有把纯正的福音传给他？搞得我们弟兄姊妹心里很多的焦虑。我跟你讲，我盼望大家借着我们今天分享的，你要搞清楚怎么去把纯正全备的福音真正的意涵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说我们讲福音绝对是纯全的，那纯全的福音它首先的焦点在哪里呢？我们说在基督身上。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12:5，我们一起来读。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我们说福音是纯全的，首先是因为基督是纯全的。你看这节经文里面讲到说，上帝说你们要逾越节吃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你们包括后面你要给我献祭的时候，你们要找什么样的羔羊？无残疾的一岁的什么公羊羔，讲得很清楚。因为基督是男的，阿们吧。所以那些异端什么东方闪电说有个女基督，你就知道一定是异端乱讲的，对吧？基督是一岁无残疾的公羊羔，而一岁无残疾的公羊羔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基督是无瑕无疵的。福音的根基有几个？什么根基？哪个？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纯全的，才保证了福音是纯全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看这些的时候，我在讲耶稣基督，我在这里不单讲我说他是无瑕无疵的羔羊还是我们的羔羊的时候，你注意，因为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是为了表现他自己还是为了我们？为了拯救我们。阿们吧。而他要拯救我们的时候，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只有跟我们同类同族至亲才能替我们的罪，才能买赎我们归给他。这个是圣经的真理，这也是人之常情。你注意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就讲看到两个人结婚，对不对？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特别美的一卷书，那么叫做路德记。 路德记里面你注意，路德其实他原来他是个摩亚人，他跟犹太人结婚了，但是他的丈夫死了，死了以后他们又回到犹太地，回到犹太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路德遇见一些人，然后那他遇见一个特别好的人，这个人预表谁啊？预表基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波阿斯。他遇见波阿斯，他求波阿斯去怜悯他，然后求波阿斯去遮盖他。波阿斯也对路德呢非常的敬佩，说哎，你什么假神都不归，你来我们这里面来归向耶和华，这是好的。但是波阿斯也讲一件事情，说我呢，我确实愿意去帮助你，但是有一个事情，有一个人跟你的关系比我更近，按照我们的规定，如果这个人愿意娶你，我就没办法了，所以呢，明天我要去跟这个人去谈一谈，那看如何。结果跟这个人去讲说，哎，波阿斯就请他过来说，哎，那个路德他们回来，拿俄米他们回来了，他们的男人都死了，按照我们以色列人的规矩，为了给他们家留后，那么你愿不愿意去娶路德，是吧？他这个人一开始说，哎，如果他们家田地啊什么之类我都愿意要，但是娶路德我不愿意。所以呢，按照以色列人规矩，他不愿意的时候他要干什么呀？把鞋脱下来，把鞋脱下来表示我不愿意了。然后波阿斯这个时候才说，好了，那他不愿意我愿意。所以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你知道路德是谁的先祖吗？基督的先祖，大卫的先祖。但是为什么波阿斯可以娶路德？因为我们是同类同族至亲，所以我能娶你。所以路德的债务算给波阿斯，波阿斯的财富算给路德，你明白吗？波阿斯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就是主基督。所以主基督跟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就是基督的路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基督看见我们的时候是唉声叹气还是满心欢喜？满心欢喜。你说不是，梁弟兄，我自己很软弱的，我觉得耶稣看见我应该不高兴，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声音从哪里来？这个声音是魔鬼欺骗你。我们有没有缺点？有。但是基督看见我们就爱我们。基督说，你看这是一个信我的人，你看这是一个信耶和华的人，你看这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为了你我愿意把生命摆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讲到福音是纯全的，是因为这位无瑕无疵的羔羊和我有关系，赎我的罪。而且我在讲基督为什么必须是无残疾的羔羊，这里面就预表一件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有没有罪？
没有。
真的一点罪都没有吗？
没有。
他这个从小生下来以后没骂过人吗？
没有。
有没有撒过谎？绝对没有。你知道我之前去到外地的时候，我们跟一个弟兄传福音哈，慕道友哈，还没信主呢，然后我们就跟他传福音，但是为了让他更靠近基督，我就称他为弟兄。然后他的疑惑就在这里，他说圣经里面没有把耶稣所有的事都记起来，我不大相信耶稣从小到大就没做错过一件事。我说真的没做错过，所以我说为你祷告，求圣灵去做工，让你看见耶稣是无瑕无疵的，因为耶稣是完全的完美的义人，才能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阿们吧。如果耶稣是个罪人，能不能替我们？一个杀人犯然后给你拍胸脯说，大家一起关在监仓里，他说弟兄不要怕，我替你死，有没有意义啊？你说你三天之后都枪毙了，我五天之后枪毙，大家有什么区别嘛？对不对？如果你说我欠了100万，另外一个人欠了1亿，然后跟我说弟兄不要怕，我帮你还钱，你觉得他是不是很豪气啊？你觉得这不叫豪气，这叫愚昧好吧。弟兄姊妹啊，真的只有完全的义人，那位义者耶稣基督才能替我们赎尽我们的罪。而从亚当堕落以后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整个世界里面只出现过一个完美的义人，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耶稣基督。所以你看，我们说为什么说福音它是纯全的，因为它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是纯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到这些你就晓得什么事情，就是你去看这个纯全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感恩。为什么？因为我因信耶稣基督就有了最完美的义。为什么？因为我的罪一部分还是全部啊，全部都归给谁了？归给基督了。所以我的罪是不是全部都被赦免了？
是的，
是的。然后基督的义呢，全部都算给我了，所以我身上有完美的义。 我看见我的问题怎么办？我看见我的缺点怎么办？我的每一个问题都被基督的义遮盖了，我的每一个缺点都被基督的完美遮盖了，我的每一个软弱都被基督的救恩厚厚的遮盖和涂抹了。所以我们有完美的义，阿们吧，因为纯全的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修炼自己，而是接受基督，同意吧？所以你传福音的重点是什么？你传福音的重点不是跟这个人讲说，你把你的坏毛病改一改，来到我们的基督教里面做一个好信徒吧，这是人的想法，对不对啊？不对，你来接受基督完美的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为什么说不是我们对福音的领受是完美的，而是福音本身是纯全的。我说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福音是唯独基督唯独恩典的。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你注意这节经文说神的义加给什么？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你只要相信，神的义就加给你，阿们吧。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再来读。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你看这两节经文，第一个二十二节讲说神的义加给相信的人，然后第二节经文就强调什么？因为什么呀？神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称义是什么呀？是白白的称义。所以你明白，我身上是有神的义，你身上有什么义？法利赛人身上有什么义？
自义。
自义，其实自义是真的义吗？
不是，
自义是一种罪，阿们吧，是一种装成义的，伪装成义的罪。所以法利赛人哪里有义啊？一个人想靠行为的时候哪里有义？只有神的义才是真的义，阿们吧。但是我们得到这些纯粹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在讲为什么福音这么厉害。因为福音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是只有基督的福音是世上宗教都没有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从来不是神人合作，而是什么？唯独基督，唯独恩典。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得救不是神人合作，而是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弟兄姊妹啊，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我得救不是我跟神配合。你知道世上很多人，包括我们，有我们不是会发我们的讲道的短视频，然后发出去，有人也在后面，在后台啊私信啊留言啊跟我们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这个讲的不对，神救自救者。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说神救自救者，一个人想得救，上帝才救他，上帝跟他配合把他救起来，对不对？不对，这就是典型的神人合作。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得救唯独因为基督，唯独因为上帝的恩典。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什么？因基督耶稣的救赎。然后怎么称义？白白的称义，不是我努力称义。所以全部都是从上帝来的，因为全部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一定能得救。所以我在这里我给大家放一个图让大家去明白。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的得救是神人合作，我告诉你一定无人得救。为什么这样去说？你看我这里放的这张图，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这是一个锚，这是一个船的锚。当一个船要停下来的时候，因为船很大，它就要把锚抛下去。其实圣经里面希伯来书也有讲说，要把我们灵魂的锚抛到哪里去啊？抛到至圣所里，抛到幔内。然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锚抛下去以后，它有很多的环，对不对？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如果其中有一环是纸做的，请问它是有 99% 的功用还是完全没用？完全没用。你注意，如果我们的得救是我跟上帝配合，我跟上帝合作，我那一环就是纸做的，同意吧？你知道这个船的锚抛下去头，它要承受很大很大的力量。我们其实灵魂得救的那个锚要抛到天堂里去，然后把我们拉到天堂上，要承受的力量和那个船相比哪个更大？我们灵魂的锚要承受力量更大，阿们吧。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有一个轮船抛锚的时候，其中一个环坏了，然后我们找来一个大力士说一手拉着这边一手拉着那边，行不行？行不行？我们有时候看那些什么漫威英雄电影啊，什么什么美国队长啊，徒手拉直升机啊什么之类，我们说啊厉害啊好厉害，其实那都是人瞎想的，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刑叫五马分尸，有没有听说过？只要五匹马拉着一个人，啪一下把整个人就拉散架了，所以不可能的。你要到天堂里，这个灵魂的锚从地上抛到天上去，其中有一环是你自己，结果是什么？肯定灭亡嘛，同意吧，肯定不得救啊。所以神人合作不是说可能得救，神人合作是不可能得救，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唯独恩典才是必然得救，唯独基督才是必然得救。我这个链条，这个金刚打造的链条，每一环都是基督。所以魔鬼能不能把基督打碎？世界能不能让基督灰心？我里面的软弱，我里面的悖逆，能不能让基督放弃我？我犯的罪能不能让基督灰心，然后决定不拯救我？都不能。所以这条救恩的链条全部都是基督，全部都是神的作为，全部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必然得救。所以你知道你得救是因为什么吗？不是因为你对福音的知识认识全备，而是因为福音本身是全备的，阿们吧。不是因为你对上帝的爱全备，是上帝对你的爱完完全全。不是因为你不会放弃基督，是基督永远不会放弃你。这就叫唯独基督，这就叫唯独恩典。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人不接受这个，总想把自己做的那点所谓的好事加进去。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狗尾续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貂皮好不好啊？好，但是貂皮差了一点，他说我弄点狗尾行不行啊？不行。其实不单是狗尾续貂，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对吧？不要用你的行为，只靠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基督教才有的，甚至连天主教都没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得救的确据。你相不相信你一定上天堂？为什么？因为基督，还是基督和我合作？
因为基督。
只要基督和我合作，结局是什么？我必然灭亡嘛。但是感谢主，我的得救完全靠耶稣。所以这条金刚，这条用基督的生命，这条用羔羊的血涂抹过的，用羔羊的生命所形成的灵魂的锚，一环一环全部都是基督。然后这个灵魂的锚抛到哪里去啊？抛到天堂里去，抛到至圣所里。所以我永不灭亡，阿们吧。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好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坐过飞机，对吧？你坐飞机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飞机里面很努力的扇翅膀，说扇啊扇啊扇啊，飞机飞呀、啊、飞机飞呀、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在飞机上干什么？该睡觉睡觉，该看书看书，该吃东西吃东西，然后轻轻松松就飞到另外一个国家了，甚至飞到地球另外一边了，阿们吧。你知道我们到天国也是这样子的，谁是那架飞机？耶稣基督。我们呢？我们就是藏在基督里，就一定得救了，阿们吧。我怎么藏在这个，我怎么登上这个飞机，怎么藏在基督里？靠什么？
信。
对了，我一信就得着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就是基督教独有的，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你看，我们说为什么说福音是纯全的福音？第一，它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是纯全无瑕疵无残疾一罪的公羊羔，他是完美的义人，这是我们的根基。第二，我们得救纯粹是靠耶稣基督，全部都是他做成的。我就再举个例子，我们广东人喜欢喝汤，对吧？大家都说哎，广东那汤啊太出名了，你知道吗？广东那汤那个好喝好喝，对吧？注意，那些最好的师傅煲了汤以后给你喝的时候，你还要不要把在汤里面加料？你说不行，我得加点辣椒，我得再加点盐，我得再加什么？一般干什么？不加了，因为他把盐味道给你调到最好，你就喝就行了，阿们吧。你把辣椒粉加进去以后呢，广东人就直接把那个汤倒了，就说这别喝了，真的是，是吧？别喝了。 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那一碗完美的汤，完美的生命水。你只要做什么事情喝就行了。喝是什么？喝就是信。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煲汤，但你喝这个汤可不可以？
可以。
喝了以后，这个汤的功效在你生命当中不但
在
啊，你都不知道那个汤是啥汤啊，可不可以？可以。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福音厉害的地方。去吧，把这个汤送给人，让人喝。你只要告诉他这个汤很好，你不要说我必须告诉你这个汤里面有当归，这个汤里面有猪骨，这个汤里面有鸡脚，这个汤是必须煲四个小时，前三个小时是什么大火，后一个小时是小火慢炖，你必须明白这些。你不需要明白，你喝就行了。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明白了有好处，就我更享受这个汤，对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再讲，我说你要知道为什么说这个福音是纯全的福音。纯全的福音给我们一个领受的方式也是纯全。哎呀，一讲到纯全的领受，我心里就有压力。我告诉你，我盼望我们今天讲完了以后你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纯全的领受就是因信称义，就是因信称义。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再来读。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然后我们再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再来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你看上帝讲得很清楚，你怎么得上帝的救恩，你怎么得基督的称义，因着什么？因着信。所以弟兄姊妹啊，因信称义是最纯全的领受方法。因信称义为什么说是最纯全的领受方法？我们说因为它是最公平最公义的做法。真的，如果靠行为得救绝对不公平。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例子，一个人是百万富豪的儿女，他去做好事伸手就能捐一万。如果一个人是千万富豪亿万富豪的孩子，他做好事伸手就能捐一千万。另外一个人是穷人的孩子，乞丐的孩子，他一辈子还有残疾，他一辈子要接人救济，按照靠行为得救的思路，这个穷人有没有机会得救？一点机会都没有。而且还有轮回，你知道吧？就是他这一生因为没机会做好事，下一辈子轮回的怎么样子啊？更惨，更惨了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做好事？更没机会做好事，所以再下一辈子更惨更惨更惨更惨，一路惨下去了。因信称义的福音怎么讲？你只要信，君王可不可以信？
可以。
乞丐可不可以信？
可
以。亿万富豪可不可以信？
可以。
穷人可不可以信？
可以。
别人眼中说这个人是个大好人，和另外一个别人说这个人是个渣子，能不能，两个人能不能信？都能信。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最伟大的君王大卫信了基督没有啊？信了。最伟大的领袖摩西信了基督没有？信了。但是那个乞丐拉撒路信了没有？
信了。
然后那个税吏撒该信了没有？
信了。
信了。他们得永生没有？都得。弟兄怎么样？所以因信称义是最公平最公义的拯救方法。只要你愿意，耶稣就可以救你，而且耶稣就必救你，这才公平公义。阿们吧。靠行为，我们刚才讲了，想靠行为得救，想跟上帝合作，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必然灭亡。只有因信称义才是真的，你一定要看到。其次我们再讲，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弟兄姊妹你注意，这节经文讲说神的义在什么之外？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你要得到神的义，想在律法里得，永远得不着。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想在律法里面钻啊钻啊，把神的义得着，得得着不？得不着。神的义在哪里啊？在律法之外。在哪里啊？在格格他山的十字架，在神的羔羊那里。你怎么得这个义？对了，你信就得着。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的这个大家去看那个，就是那个我们讲那个摸主耶稣基督衣上穗子那个妇女，那个血漏的妇人，对不对？你看信心，主耶稣马上跟他说 你的信怎么样？
救了你。
信心为什么能救我们，你知道吗？因为信心不是行为。上帝的律法叫做道德律。道德律你知道要审判什么吗？道德律要审判行为，要按着你所行的来审判你。但信心是不是行为？信心不是行为。信心有没有大小？有。信心有大小，但是信心没有纯不纯的问题。只要是信心就是纯的。因为信心的要求很简单，信心是什么？接受不接受。你要不要接受耶稣？不接受就是没信心。接受了吗？接受了就是有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说我的信心比他大，你的信心比他大就是你的手掌大一点，同意吧？你手掌大一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的手这么大，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手这么小，然后在我的手里放了100块和他手里放的100块价值一样不一样？
一样。
所以我的信心很小，但我信心向谁伸出来啊？向耶稣伸出来。他放我手里可不是放100块，他放的是什么？放的是他自己，放的是永生，放的是福音的救恩。所以一放进来，我一接受怎么样子，我就不灭亡了。我有一只很大的手，我有一只很小的手，我这只手有点脏，影不影响这个钱的价值？不影响。我的手缺了一根指头呢？不影响。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信心不是行为，不受律法审判。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所以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信心？凭什么你说你有信心？因为你接受了耶稣了。阿们吧。所以你已经有这个信心了。你灭亡不灭亡？永不灭亡。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福音是纯全的福音，它不是跟我们讲知识的。如果讲知识，我告诉你，我们没有把握。如果讲行为，我们也没有把握，对吧？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传福音搞错了，我们以为传福音要跟人传递知识，不是。传福音就是领人来做一个最重要的动作，就像我在这里做的动作一样，干什么？接受。喝。喝谁啊？喝耶稣。我一喝，水喝到我肚子里了。弟兄姊妹，现在水喝到我肚子里了，谁还能把这个水和我分开？
不能。
现在找一个最快的快刀手过来砍我一刀，来不来得及把那个水从我的身体里拿走？都来不及。阿们吧。所以我把耶稣喝到我生命里，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链条的每一环都是基督，谁能把基督砍断？砍不断。所以我跟基督的联合没人能打断，所以我必然得救。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大的欢喜。而且我们在讲，我们说这个福音是纯全的，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结局的纯全。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9章3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弟兄姊妹，你注意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讲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在马上就要安息日了，然后逾越节了，然后呢，本来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不是随便就会死的。好，有些人在十字架上会一周都死不了，所以那些人可以给他递水喝，给他东西吃。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子？不是为了人道，是为了折磨这些钉十字架的罪犯。所以他们说第二天是安息日，不能再让他再挂在木头上，赶紧要把他杀了。所以主耶稣身边两个强盗，那些人马上过来把他们的腿打断，腿打断人支撑不了，马上就死了。他们来到耶稣身边的时候也想打断主耶稣的腿，但是他们一到主耶稣这里发现什么？发现主耶稣已经死了。但是罗马兵丁很谨慎，他怕你只是昏死过去，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拿那个枪刺耶稣的肋旁，就刺进去了，就不是只是碰一下，刺进去，然后有血和水流出来，证明耶稣确实死了。那耶稣确实死了，他们就不折断主耶稣的腿骨了。那这里面其实你注意哈，这节经文说应验了经上说的。为什么叫应验了经上说？其实我们刚才读了逾越节的经文，我们没有全部读完，大家回去读出埃及记，读摩西五经，会看到很多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上帝有一个要求，你们吃的时候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你知道我们人有时候吃骨头有一个习惯，对吧？ 说敲骨吸髓，我把骨头敲断了，吸里面的骨髓。上帝说不行，吃逾越节羔羊的时候是绝对任何一根骨头你都不能打断。为什么？因为这个预表基督，而且这个也预表我们，凡是属基督的一根都不折断。你是不是属基督的？
是，
你就是属基督。我上个星期刚信吗？是不是属基督的？是，阿们吧。你信的时候就是属他的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福音是纯全的，因为它的结局是纯全的，因为凡信耶稣的一根都不折断，全部都要得永生。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有永生的，
你是有永生的，
因为你信了耶稣。阿们吧。因为耶稣身上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在讲。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多错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有些讲台上面，我觉得太傲慢，一个劲儿讲说只有我们讲的才是全备的福音。我说你太骄傲了，好吧，耶稣基督是无限的神，你能把它讲完吗？你开了一辆罐车到海边就把大海装完了是吧？你拿了一个杯子到海边就把大海装走了？还有一些更骄傲说我们讲的是最纯正的。哇，你以为你是谁呀？保罗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所以我们不可能对上帝的道有完全纯正，所谓全备的领受，我们一定有偏差的。但为什么我们可以得救？我不是因为我对福音的认识完备纯全，是因为福音本身是完备，福音本身是纯全的。阿们吧。所以我只负责干什么？接受，我就得救了。不是因为我对上帝的爱完满，是上帝对我的爱完美无瑕，永不动摇，所以我不必灭亡。所以你去看，很多人真的没有真正好好的去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搞出很多的错误来。我们不要再犯这些错误，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神的羔羊是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它是纯全的羔羊，福音是纯全的福音，他的拯救是纯全的拯救，我们的结局是完美的结局。只有我们基督教，只有福音给我们这样的结论。而且在基督教里，当人偏离了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他也不敢讲。我以前听过有一个牧师讲，他对着他们下面的会众，我觉得这个牧师真的是不懂福音，但是很骄傲，指着他们的会众讲说，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他那个教会还人不少，我现在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得救的大约是两个半。他说哪两个半？两个是他和师母，他们两个得救。他说可能还有半个得救的人。这就是不明白因信称义，傲慢的不得了。不是的，你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所以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纯全的福音，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那我们最后讲第三点，就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十架的羔羊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去传开，我们要传给万民听的时候，我说我们该怎么传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三点的建议，三点的鼓励。那第一个，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刚才读过，我们再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弟兄姊妹啊，什么人可以得到神的义？因什么？因信加给一切什么？相信的人。所以传福音最重要的，你知道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吗？我们传福音经常犯的错误就是跟别人辩论知识。哎呀，不对不对，你拜的偶像是不对的，只有独一的真神，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完了，已经不能用传了，因为大家吵就吵不完了。你知道保罗其实真的警告过我们，保罗说过，说不要为言语争辩，因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他的配偶还没信主，我去跟他传福音，我就发现很费劲。你知道为什么费劲吗？这个弟兄就是他还没信哈，这个慕道友，他我还没开口跟他讲，他就准备跟我辩论，而且太多基督徒跟他辩论过，所以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跟你辩论，所以很难信。我只能试着跟他做朋友，我只能试着跟他做朋友，做改变这个策略，就不能是这样。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传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你要用的方法是什么？因信称义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在传因信称义的福音，却用法利赛人的方法。 我们拼命的把律法塞给人，把知识塞给人，而且我们还以为说他不明白知识他怎么信呢？他都不知道耶稣是谁他怎么信呢？我必须把耶稣跟他讲清楚。耶稣是无限的，你讲不完的。弟兄姊妹，你其实要不要跟他讲耶稣？要。你要跟他说什么？耶稣愿意爱你，耶稣愿意救你，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永恒的爱落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讲有没有错？没有错。他如果接受呢，他就得救了。哎呀，有些人真的可以吗？可不可以啊？可以。耶稣就是这样传福音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跟彼得是不是说，彼得这样坐下来，这样子啊，你注意哈，我准备跟你讲一个小时，这个因为这个要从这个伊甸园讲起，好多知识点的，你慢慢听哈。彼得是不是这样信主的？主耶稣遇见彼得的时候怎么说？来跟从我，得人如得鱼。彼得昨天晚上打鱼什么都没打着，耶稣干什么？耶稣说活该呀、啊，是吧？你这个不听话吗？你就是，当然就是这样子。耶稣有没有这样子？耶稣说来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打了一大网鱼，所以彼得看见恩典欢喜的不得了，就接受了。弟兄姊妹啊，还有我们这里放这张图片，那个血漏的妇人只是拉了耶稣的衣裳脚，他对耶稣认识有多少？完美不完美？清楚不清楚？真的吗？完全不清楚吗？他知道一点点，同意吧？得救了没有？耶稣说什么救了他？你的信救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再跟你讲，在我们当中最能传福音的人一定是最明白，越明白因信称义越能传福音。你越不明白因信称义，你就不能够传福音，你自己都会成为传福音的障碍，甚至你自己看见的都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我在讲，我们之前跟一个老牧师啊，然后聊起来，这老牧师前一段时间去了日本，去访问那些宣教士，去探访日本的教会。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就讲，他的看法跟我的看法很一致，我很欢喜。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去到那儿，一去那边，那些人分享啊讲啊，说日本的教会小啊，人也少啊，老龄化，然后一张嘴就说日本是福音的硬土，日本是宣教士的坟墓啊，是宣教士的坟场，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然后他说我听了以后呢，我就不太心里不舒服，我就跟主祷告，我跟主祷告，我主让我看见的不是，他说主让我看见什么？我看见日本是福音的沃土，我看见日本不是宣教士的坟场，是宣教士的合场。哎，我就赶紧给他点赞，我说你跟我的看法一样，因为我也去过日本，我的看法也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你用因信称义的福音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才能看见上帝的作为。阿们吧。如若不然的话，你看见的根本你就是看见的都是其他的。所以你要用因信称义的眼光，用因信称义的方法，焦点不是跟人辩论，而是干什么？领人来接受，你来相信羔羊吧，你来接受基督吧，基督爱你。他接受了可不可以？
可以。
他接受了真的就得永生了吗？
是。
100%确定吗？
确
定。这杯水他不清楚哦，但是他喝了，有用没有用？是他的知识有用，还是这杯水里面的能力有用？这杯水的能力是什么？福音的大能。我们的知识，对这杯水的知识永远够不够啊？永远都不够，不要说对基督的知识了，真的就只拿我手里这杯水让你去讲，你也讲不清楚。阿们吧。你学物理的，你学化学的，你学生物的，你能给我讲清楚这杯水里面所有的知识吗？你讲不清楚。但为什么这杯水你喝了就有用？这就是信。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用因信称义的方法传因信称义的福音，你真的，我鼓励大家好好的去听我们因信称义系列的讲道，不要骄傲自大。我们53讲特别，真的有些人在网上也会听我们讲道，我说很多传道人需要去听，很多传道人需要去悔改，如若不然的话传不动福音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请大家再跟我读这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2章8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刚才讲福音为什么是纯全的，因为福音是唯独基督，还有什么？唯独恩典。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跟着恩典去走。你要传福音的话，我们经常又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先发现问题， 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所以上次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个姊妹带她的先生来，想让我跟她传福音，但她一上来就把楼给带偏了，就把这个楼给盖歪了。她一上来就说：“那个梁牧师很厉害的，你这样你有什么问题，你问梁牧师吧。”哎呦，她就开始问最刁钻的问题，不是我解释不了，而是因为她一问这些问题，她就想跟我辩论。你其实不对的，传福音你知道怎么传吗？是发现恩典与主同工，你看见他身上有什么恩典，你看见上帝在他家里有什么恩典，你顺着恩典的路径去走。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你知道这个是主耶稣拉着一个小女孩，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你要让耶稣拉着你去做工，你才能得胜。而圣经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他走过的路径都滴下什么呀？都滴下脂油，这个脂油是什么？恩典的脂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一上来就去跟人辩论，一上来就去找问题，你一上来先去发现恩典。所以我们这次外出的时候，我们三个弟兄姊妹，我们去到一个完全是异教徒的家里面的时候，其实圣灵感动我们，就一路发现他们家的恩典，我们又好像在一路在夸他们，其实我们不是谄媚他们，我说哇，你们家的房子好漂亮。然后他们讲起他们去移民到外面的很不容易，几十年的奋斗，我们说哎呀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看见哇，我们就一个劲儿讲上帝跟他的关系，我说哇，我们看见上帝在你们家的恩典，我们看见上帝对你们家的祝福，好的不得了哇！他们就说哎呀，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不一样了。然后要按照我们以前的思路，这两口子信道教的，你没法跟他传福音的，因为按我们以前的思路就跟他辩论，对吧？辩论的最后的结果，人家肯定就说来喝茶喝茶，什么意思啊？请你走吧，对吧？但是我们就是一路发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跟他们讲，后来我们就问他。你们要不要接受上帝的祝福，让上帝的祝福充满你们家，甚至充满你们的子孙后代？因为他有宗教观念，他会觉得说哦，我说我们的上帝是最大的、哦、这个时候他们就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在那里跟我们做决志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前面是手这样抱着祷告，后来人家觉得不够，人家自己这样子把手改的接受祝福的祷告。弟兄姊妹、啊、你要发现恩典。而且说回我刚才讲的，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去传福音，如果你看不见恩典，你不要去。阿们吧。你必须看见上帝的恩典，你必须看见上帝的得胜。如果看不见，你去那里干什么？所以我之前有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跟我讲说他想去哪里哪里，然后但他讲得很悲情，我就劝他，我说你不要去，我说你不要去，你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的得胜，你再去。阿们吧。要像基甸一样，我看见干尸羊毛就是恩典的记号了，我知道我可以打败米甸大军，我一个人能打败十几万人，我都有信心。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再去，所以看见恩典，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与主同工。然后你去注意，主做工的时候一定充满了恩典，去发现恩典，改变你的思路。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去找问题，不要说你信耶稣的障碍在哪里，你信耶稣的问题在哪里，不用急，你不要着急这个，你去找他的恩典，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是什么，顺着恩典的路径，你就在跟基督同工，就能领人归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我们去传福音最好最强的就是要去效法基督。而基督最厉害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吗？就在于爱。阿们吧。圣经里面讲说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上帝为什么把基督赐给我们，因为什么？神爱世。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要去效法基督。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是用一个死方法，特别有些人受过训练，然后那个训练已经深入骨髓了，我觉得好麻烦，他只用那个方法，不用那个方法他就不传福音，然后用了那个方法挫折了以后，他说你看人心好刚硬，其实他那个方法就不是耶稣的方法。你去注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些已经形成几十年惯例的传福音方法，你套在耶稣身上根本套不进去，耶稣从来没用过这样的方法。你去效法基督，基督充满爱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看彼得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打到，他沮丧不沮丧？沮丧。耶稣的爱心表现在哪里？耶稣不是仅仅安慰他，耶稣是告诉他你要得人如得鱼，你不要觉得你是个失败者，你要得人如得鱼。还有呢，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再去打， 哇，打的鱼多的他一船都装不下。彼得就很感动，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最强烈最有力的一个方法，最有力的一个工具就是爱。但是在今天的讲台上面，在基督徒当中，甚至一些名目的讲道里面，最讨厌的就是爱。那些人整天说啊，不要讲爱，不要讲爱，你知道吗？说你不要只是跟慕道友讲爱，然后他只是因为爱来信耶稣，不行的。他因为爱来信耶稣怎么不行了？你不是因为爱信耶稣的吗？你是因为审判信耶稣的吗？你是因为恨信耶稣的吗？你知道这种声音从哪里来吗？这种声音就是魔鬼在欺骗一些传道人，然后这些传道人还以为自己敬虔，所以我不要多讲爱，我要多讲上帝的公义审判，我要多讲上帝的严。上帝没有你讲的那么严苛，弟兄姊妹啊，你搞错了。而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讲爱，你要把上帝的爱跟他连起来。所以我们昨天的时候，我们因为我去做一个服事，服事完了，有另外教会的一个姊妹，她听我讲完了道，然后昨天下午正好我们一起去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她就一路在那说，她说：“哎呀，我听你讲道，你讲道好有力量，太好了，太好了，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她说：“请教什么问题？”她说：“她现在在老人院里面，想帮助一些老人信耶稣。”她说：“有个老人，他其实都挺感动了，就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我说：“我就教你一个方法，你赶紧带他绝志了，可以了，因为我听他讲的情况。”我说：“你告诉他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老人很疑惑，疑惑什么呢？说我跟你非亲非故，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就有点懵，你知道吗？他就是他，因为他按照那个老人的思路去讲的时候，就对呀、啊，这怎么讲呢？我说我告诉你，你怎么讲？你告诉他说，因为上帝爱你，他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你，所以上帝差我来爱你，而且上帝差我告诉你，他爱你。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永远的爱，让上帝的祝福临到你，让上帝的祝福不单临到你这个老人家，临到你的子孙后代。我说你就这样去讲，估计他就跟你决志了。爱是最强的兵器，阿们吧。魔鬼知不知道这一点？
知道。
所以魔鬼千方百计诋毁爱，千方百计想让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不用爱，然后说爱就是谄媚人。耶稣爱我不？耶稣爱你不？耶稣谄媚你没有？
没有。
耶稣对你的爱有多深？比大海深不？耶稣对你的爱是无穷的还是有限的？耶稣是不是溺爱你？
不是。
你看看那些人的神学，垃圾呀、啊！垃圾神学塑造了一群垃圾的乱讲话的人，把我们最强的兵器丢掉，然后怪不得传福音老是传不动。你把这个最强的兵器拿起来，你就得人如鱼。阿们吧。你们要来跟从我，我就叫你们得人如鱼。跟从耶稣就是要效法基督。基督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是什么？最有能力的地方是什么？就是爱。所以你想让你的先生信主，想让你的孩子信主，想让你的朋友信主，想让你遇见的一个陌生人信主，最厉害的就是告诉他上帝爱。而且就像我们在这里说的，因为上帝深深爱你，所以差基督和我们来。跟我一起读一遍，因为上帝深深爱你，所以差基督和我们来。你记得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用这个兵器，你就能得人如鱼。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当然十架上的羔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真理，我们一下子是讲不完，其实我们永远也讲不完，但是盼望主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知道，我们就得益处。那我的讲道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我们感谢你，你施恩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显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是神的羔羊，从伊甸园一直到哥哥他，神的心意一直是让我们靠着羔羊的血我们得拯救。而且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哪怕我们的知识有很多的缺乏，哪怕我们的行为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因着羔羊的血，因着这纯全的福音，我们必然得救。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满心的欢喜。也特别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传讲你因信称义的福音，让我们传讲你唯独恩典的福音，让我们去传讲你神爱世人的福音，让我们用基督的爱领人归主的时候，主啊，求你照你信实的应许使我们得人如鱼。 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